318页。319页，士师记第15章，我们要读，今天要读15章的14节到20节。319面，士师记15章14节到20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读。残生到了利希。腓力士人都迎着喧哗，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僧，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却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芦筛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1000人。参僧说，我要用芦筛骨杀人成堆，用芦筛骨杀了1000人。说完这话，就把那芦筛骨从手里抛出去，那地便叫拉莫利西。参僧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古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容忍我热死落在未受割礼人手中呢？神就使利西的井有水从中中涌出来，参僧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地全名叫阿拿勒。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当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僧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我们今天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糊涂的英雄，李牧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打伊拉克这几年打下来，特别是这一两个时间，一直都没有什么好消息。好不容易在前两个星期，我们知道这个基地组织开打在伊拉克的这个重要的首领扎卡维被美军长期跟踪，然后用飞机去炸死他。很多的文章在提到关于这个事情，因为对美国来讲这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消息。但是为什么美军可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抓到这个这么会躲藏的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看到，其实是因为有内线的消息，因为他们自己人提供消息给伊拉克的政府，提供给美军所以他们可以这样的找到这个人。但是我们更进一步去想，为什么这么一个人他们自己人会提供内线消息给他们的敌方，给美军呢？在这些文章里面也提到说，因为这个人到后来非常的残暴，非常的血腥，不止对抓到的俘虏，我们知道他所行过的事情，甚至对伊拉克人，对伊拉克的学生孩童也没有例外。所以他暴力到一个地步，连他们自己人都实在看不下去，以至于把他的消息，把他的行踪提供给美军，然后让美军去能够设法要抓到他，然后炸死他。另外一个消息，这两天我相信我们也看见了，这个美国的股神 Warren Buffett， 他把他的资产要85%捐给慈善机构特别是其中的310亿美金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他捐给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所建立的这个慈善基金会，310亿美金要捐给他。如果你注意看到这些消息，这两个人其实这个 Warren Buffett 跟 Bill Gates 之前他们已经是好朋友，他们不单很喜欢一起打桥牌，他们更常常交换对世界各地的穷人怎么样帮助他们的心得。所以 Warren Buffett 很放心的把这么多的财富捐献出来，而且交给这个 Bill Gates 这个人来处理。然后这两个人都有一样的看法，财产不是世袭的财产不应该自己留的，然后留给自己的后代。我记得我有机会去过 Warren Buffett 的他住的那个城市 Omaha， 在 Nebraska 这一州里面，然后经过他家的门口，那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告诉我，这就是 Warren Buffett 他家。 可以说比我们大部分人住的这个房子都还小。他这个房子1959年买的，当时买3万多块，至今还是住在那里，小小的房子。然后他的办公室呢，我们想这个全世界第二富有的这个亿万富翁应该是很大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是租来的，也是在 Omaha 一栋建筑里面的。这个办公室大概不到我们叫这个会堂的三分之一大，也是小小的。我们很奇怪这样的人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看到两个人，一个是扎卡维，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聪明，但是他最后走上这样的路。沃伦·本费也非常的聪明，但是他的人生走的是这样的路。我们都知道他们人生会有这样不同的结果，不是因为过去一年，不是因为过去两个月他们所做的，而是这两个人过去的生活的习惯、思考的模式，他们所接触的是什么样的人。你如果读过扎卡维的故事，你知道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接触这些恐怖分子的暴力圈子，他一直在那个圈子里面打转，然后呢一路在那样的圈子里面越走越暴力，然后走到那样的结果。沃伦·本费他也很聪明，但是他也接触到许多很有钱的人。美国的富翁有许多人具有一个很乐意捐献给慈善机构的传统，包括 Bill Gates 他也一直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这些人接触的时候， Warren Buffet 他就受到这样的影响，然后他也做这样的事情。都很聪明，有不同的道路。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呢？你是什么样的生活的习惯？你接触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你晓得吗？你习惯的做法是怎么样？你自己知道吗？今天我们要从四世纪最后这个重要很著名的士师参孙，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一个信靠神的人，如果他养成的是坏的习惯，如果他习惯的是违背神的生活方式，可能到最后他已经大大得罪神，然后他自己还不晓得，完全是一路习惯的问题。他在怎么样的生活里面在过？我想士师参孙的故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如果问大家说圣经里面最有名的故事是什么，我说有名的意思不只是信耶稣的人知道有名，而是连不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这些故事的恐怕还不多。在圣经里面，我想亚当夏娃吃禁果，大概不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也听过，就是大卫跟歌利亚，大家都知道这个巨人跟这个小个子的事情。另外一个大家即使不信耶稣的人也多少都听过，就是圣经里面有个大力士，对不对？甚至有拍这个参孙的故事有拍成一部电影叫《霸王妖姬》。这个霸王妖姬不是项羽跟虞姬，是这个参孙跟大力拉，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故事。没有信耶稣的人多少都听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故事。我过去几次跟大家在分享士师的故事的时候，我不晓得可能有些人会有这么一个感觉，李牧师你在讲这几个士师的故事的时候，怎么专门讲他们信仰上的失败？难道他们没有一些好的吗？如果你去看这些故事，这些人都被上帝使用吗？那他们应该是不错。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想法，这个正是我跟大家思想这几个士师一个很问题的关键。我们常常有个想法，就是认为说只要被神使用的人，只要侍奉有果效的人，他的信仰的生命就很好。我们常常把这两个画上等号，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子，只要是被神使用侍奉有果效，他信仰就是很有长进。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深入去想，这两个不能画上等号。被神使用侍奉有果效跟信仰有没有长进不绝对是等号的，有时候是，但有时候不是。我记得我曾经读过宋尚杰博士，这个中国这个基督教历史里面非常有名的这个传道人， 宋尚杰博士在他的分享里面，他提到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是来自一个传道人的家庭，所以他不是到后来他才很会讲道，他年轻还没有去读大学，还没有出国之前，他就蛮会讲道的。可是他说那时候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他就觉得上台去讲道很好玩。他说他有一次，就安排这个布道聚会，他也上台去讲道。他本来只是上台讲一讲就准备下来了，想不到他呼召的时候竟然有人决志要信主，他吓了一大跳。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但是神借着他的侍奉，他说居然有人愿意信主。即使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况在圣经里面也有，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他也被神的圣灵充满过，但是神最后离弃他。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也说，凡奉我的名去行异能一并赶鬼的，不全部都我认识他们。保罗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第26节到27节，那是我们很熟的经文，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免得我被弃绝。所以弟兄姐妹，被神使用侍奉有果效，我们在参孙的故事里面，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不错，他是一个士师，但是他的生命过得很糊涂。所以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糊涂的英雄？神给他的恩典，他没有好好把握，这是值得让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值得提醒的事情。所以参孙是怎么个糊涂呢？其实我要从第四世纪的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六章，我要提到一些经文，因为参孙的故事占蛮长的一段经文。士师参孙的头一个糊涂是什么？他是一个有约却不守约的人。他是一个有约却不守约的人。我想我们大家对参孙的故事应该相当熟悉，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参孙的母亲本来没有生育，然后神派遣一个使者去告诉他，他将要生一个孩子。在士师记的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那边有讲，他说，特别第五节说，他告诉他的妈妈，你要怀胎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圣经里面，我上次在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也有提过，圣经里面有提到三个一出生就是拿细耳人的，一个就是参孙，一个是后来的先知，也是士师撒母耳，另外一个就是施洗约翰。但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看，只有参孙的故事明明白白的讲他是拿细耳人。撒母耳跟施洗约翰有提到不可以喝清酒浓酒，有提到不可以剃头发，但是没有明白的讲拿细耳。可是参孙的故事一开始就提他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拿细耳人有什么了不起？圣经对拿细耳人的规定是什么？民数记的第六章那里有一大段的经文记载。但其实很简单，拿细耳人有三个事情是神特别吩咐的。头一个，拿细耳人不可以吃跟葡萄有关的东西。那很直接的就是不可以喝酒，因为以色列人大部分喝的是葡萄酒。第二个，拿细耳人不可以接触死掉的尸体，死尸是不可以接触的，一接触就违背了。第三个，拿细耳人不可以剪头发，做拿细耳人期间不可以剪头发。所以很简单，如果你要复习的话，就是三个，喝酒喝葡萄酒跟葡萄有关的不行，然后呢死尸不行，还有不可以剪头发。归给神做拿细耳人，参孙自己知不知道？我想在他父母亲生下他不久，他开始懂事的时候，他父母亲一定告诉他的，因为这是神在参孙都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吩咐他的父母亲说，这个孩子要当拿细耳。所以这孩子一出生，我相信他的父母亲就告诉他。好不好？我们看到第十六章，参孙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第十六章的第十六节，士师记的第十六章第十六节这样说，对不起，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他 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你看他自己很清楚，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参孙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他出母胎之后他就归神做拿细耳。可是你读参孙的故事，他从来没有把拿细耳之约当一回事。你在读到他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第14章的地方，那里讲到说他杀死一只狮子，然后再回头去从这个死狮子的尸体里面拿蜂蜜来吃。如果你注意到第16章的第五节，对不起，第14章的第五节，在四世纪的14章第五节，参孙跟他父母下到亭拿去，到了亭拿的什么地方？葡萄园。他应不应该去？他不应该去的。拿细耳人不应该接触葡萄园的，他不是经过葡萄园，他到了那边去。然后他打死狮子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他回头竟然又去碰死狮。当然我们更不用讲他后来结婚摆宴席，以色列人结婚摆宴席一摆就是7天，摆宴席一定喝什么？喝酒。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参孙他不是那种不知者无罪的人，他是那种知法犯法的人。他出生他就知道他自己是拿细耳人，可是他从来没有把拿细耳之约当作一回事，他一再的违背。最近我们看到在新闻里面，在台湾这个陈水扁啊，他整个 家庭里面这些弊案，然后你看到这些弊案里面这些人都是律师出身的，他事先就想好我要怎么辩，事先就想好我要怎么掩饰这些证据，这些人对法律很熟，然后在里面玩弄手法。这几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副总统的这个助理叫罗夫提到他泄露机密的事情这天法院的判决也决定不起诉。这些事情当然引得人民百姓议论纷纷，说这些人就有这个本事，他们知法但在里面玩弄法律。或许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知法犯法的人，你心中会非常生气。或许弟兄姐妹，你读到参孙的故事，你会觉得这个人的信仰实在很差劲，对不对？怎么明明他跟神有约，他却不当一回事？但弟兄姐妹，那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些时候岂不是跟参孙一样吗？我们与神有约，我们跟神立的是新约，在耶稣基督里立的新约，但是我们有守约吗？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一生跟随主耶稣的脚步，但是有时候我们却把世间的人事物摆得比耶稣更前面。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应该得罪神，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做某一些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想我只做这一次就好。我们明明知道耶稣告诉我们当爱主要传福音去侍奉，但是我们却不去行。或许我们做的是不一样的事情，或许我们觉得我没有像参孙这么严重，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岂不也是有约却没有守约吗？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参孙的第二个糊涂，他年长却不长进，他年长却不长进。可能当我在讲到参孙他是一个有约却没有守约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你们听了会觉得很不公平，你们会觉得李牧师这个参孙也是在侍奉神啊，你看看在参孙的故事里面，他赤手空拳打死几千个非利士人拯救以色列人，他也是在侍奉神啊，神不是在使用他吗？他没有守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看到在参孙他有很大的力气，他的确打死过许多的非利士人，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你注意去看，从第14章一直到第16章，参孙的所有的侍奉里面有没有提到神给他话语，有没有提到神吩咐他去做什么，有没有提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没有，参孙的侍奉是一个很随性的侍奉，参孙的侍奉是一个很眼前的，也就是圣经说的血气的侍奉。你注意去看参孙每一次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为自己报仇，他每一次做什么事情都是发泄他的愤怒，甚至到他人生的最后， 在第十六章的第二十八节，第十六章的第二十八节那边一句话，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眷念我什么事情？求你使我是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抛我双眼的仇。到最后的侍奉还是在报仇。参孙的侍奉是为了自己的侍奉，他是一种血气的，他是眼前的愤怒要发泄出来。跟我几个礼拜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基甸很类似，基甸侍奉到后来是为什么？为了要报他兄弟的仇，他在侍奉。所以参孙有没有被神使用？是有，可是报仇是他主要的目标，拯救以色列人是附带的产品，报仇才是他主要的目标。其实拯救以色列人并不是他主要的。弟兄姐妹，这种随着自己的兴趣，随着自己的喜好，随着自己的情绪在侍奉，也可以侍奉，不是不能侍奉。但是这种侍奉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什么危险呢？你用这样方式的来侍奉的时候，随着时间过去，你只会年长，但是你的生命不会长进，你的生命不会成长。我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讲说参孙他年长了，生命却没有成长？好不好？让我们来看第十五章，刚刚我们读到十五章的第二十节，让我再次跟大家一起来看，在四世纪的十五章，十五章第二十节，我要念到第十六章去。十五章二十节，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然后第十六章第一节，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然后跳到第四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请大家看这段经文？当你读到四世纪的十五章第二十节的时候，他那边讲到说，他当士师当了几年了？二十年了。照理讲，当了士师当了二十年，他的生命应该很成熟了，因为已经侍奉了二十年的时间。可是你读到十六章第一节，你会发现怎么回事？他去找什么？找妓女。在十五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他下到非利士地，他看见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很喜欢她，他还回来找父母亲说，爸爸妈妈，我想娶这个女孩子，我们办一个婚礼，我来找来跟她结婚。但是到了第十六章，已经经过二十年当个士师，他就直接找妓女，连婚礼都省，什么都不用办。然后第四章在第四节地方，他又找另外一个女人大利拉。特别是在十六章第一节，他讲到他到了加萨，加萨这几天新闻上非常有名，以色列的飞机到那边去轰炸。加萨是在哪里？是在非利士地的最西边，靠海的地方。参孙要去到加萨，必须穿过整个非利士地。加萨不是在跟以色列的交界处，所以参孙做这个事情，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不是有人引诱他的。他是有意刻意的经过整个非利士地到那边去。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年长却不成长？经过二十年的侍奉，参孙年纪大了，多了二十岁，可是他的生命倒退，他的生命是倒退，没有成长，反而是倒退。我不晓得你信主多久，弟兄姐妹，你参与过多少侍奉？你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什么样的生命？我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提到了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那在描写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三种基督徒，我提到过好多次。第一种基督徒是孩子或者小子，就是年幼的；第二个是青少年；第三种是父老或者称为父亲。孩子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粗信的，或者是一直没有办法侍奉的，有许多问题的基督徒，那是孩子。第二种基督徒是青少年，青少年他侍奉，青少年的基督徒 他只做自己有兴趣的，他只做自己喜欢的，他没有耐性，他的侍奉不稳定。父老是愿意忍耐，父老愿意做那个不喜欢做的事情，他愿意去做，他有耐性，他的侍奉是沉稳。那我请问你，参孙是哪一种人？参孙是青少年。参孙的侍奉，他是随性的，他是自我，他是血气的侍奉。这样的侍奉可不可以侍奉？是可以侍奉，但是他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不论我们的年纪，可能我们也是在青少年的侍奉。我们对那个有把握的，我们对那个会得到人家赞赏的，我们对那个合乎自己兴趣的侍奉，我们就很乐意去做。但这样的结果会让神没有办法磨练我们，以至于我很不客气的说，这种侍奉下来，可能年长了，但是却没有成长。这是参孙他生命的第二个问题，经过了20年，但是他的生命倒退。参孙还有第三个糊涂，这第三个糊涂是最致命的糊涂。什么糊涂呢？是有恩却不惜恩，不珍惜这个恩典，有恩却不惜恩。我在刚刚一开始就讲，参孙不是不知道自己是拿细人，他懂事以来他就知道，他知道拿细人不应该做哪些事情，但是他却不守约，他从来没有把他跟神之间的拿细尔之约当一回事。但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参孙的故事，虽然他不守约，虽然他没有尊重他跟神之间的这个拿细尔之约，神有没有对他怎么样？没有。神不单没有惩罚他，神不单没有对他怎么样，神似乎容忍他，神似乎给他恩典，对不对？刚刚我们读到的15章的地方，18节到19节，当他战胜非利士人，非常口渴的时候，神就听他的求告，水泉就涌出来，他就喝了水，精神就复原。我们更不用提，你在读到参孙的故事，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就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有没有？一直出现。神是不是有恩典？是有恩典。弟兄姐妹，假如我问你，我们都知道参孙是一个大力士，但参孙为什么那么有力气？可能你会说，林牧师很简单啊，因为他头发很长，没有剪过啊。那姐妹一定都比弟兄有力气，因为在座姐妹头发都比弟兄长。或者说撒母耳跟司洗约翰，因为他们都是拿细尔人，所以他们两个应该也是大力士。圣经有没有讲？没有。所以头发长气是表面的，关键是什么？神的灵在他身上，关键是神的灵感动他，关键是神的灵与他同在。你读到第16章，好不好？我们来看16章的19节到21节，那里讲出了真正的原因。16章的第19节到21节，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条发揪，于是大力拉克制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注意到下面一句话，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弟兄姐妹，参孙一直违背拿细尔之约，他一直不在乎拿细尔之约，参孙一直用他的血气在侍奉，好像神不会对他怎么样，神就给他有恩典，所以他可以继续任意妄为。所以弟兄姐妹，刚刚我一开始讲到的扎卡维也好，沃伦巴菲也好，我提到了一个习惯的问题，人的习惯决定了他人生走怎么样的路。参孙他习惯那样的生活方式很久，他习惯违背神的那些律例很久。所以如果换成现代的话说，我们刚读到的16章20节，用现代的话说，他踩到了神的底线，他已经踩到了，但他不知道，他一直在浪费神给他的恩典。所以16章20节其实是一句很讽刺的话， 作为一个士师，他竟然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为什么他会不知道？因为他太习惯了，因为他已经太久是那样的生活方式。当他一直不会珍惜神给他的恩典的时候，直到有一天不知不觉神离开他了，而且悲哀的是离开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神也给我们很多恩典。我们常说今天是新约恩典的时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带来赦免，带来救恩，带来怜悯。但是圣经也从来没有讲神就没有公义，神没有圣洁。圣经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宁可选择去听赦免、慈爱、恩典，我们宁可去听那些话，我们宁可去强调那些。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初代教会设立的时候，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个夫妇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们夫妇怎么样欺哄圣灵。但弟兄姐妹，你如果去仔细思想那个故事，彼得说这对夫妇欺哄圣灵，如果你仔细去想，这两个人难道不知道神是全知的吗？难道不知道神是全能的吗？难道不晓得他们躲在房间里面讲的话神会听得到吗？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知道的。那为什么他们还敢这样去做？其实关键跟参孙一样，他们以为上帝你不会怎么样，他以为上帝你只是在旧约里面会放火出来烧死人，今天你不会怎么样。他以为那些惩罚都是以前的事情，那些惩罚是白色大宝座以后的事情，今天上帝你不会怎么样。参孙习惯上帝你就是给我恩典，你不会怎么样的，以至于到最后不知不觉耶和华离开他了，耶和华离开他了。弟兄姐妹，神的话提醒我们，神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要珍惜这个恩典，我们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浪费了神的恩典，甚至踩在神的底线上面。这个故事对每个基督徒都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看到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人生的下场，参孙不守约，不成长，不惜恩，我们多少都会有，包括我自己在内，让我们坦白承认我们都会有，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这个礼拜有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这个姐妹跟我讲到她去看一个退休的老牧师，这个老牧师我也认识他。这个退休的老牧师生病躺在病床中，这姐妹去看他，就问这个老牧师，他说，牧师啊，你有没有读圣经啊？牧师你有没有唱唱诗歌？牧师你有没有祷告啊？这老牧师跟他摇摇头，意思是什么？没有。然后这个老牧师就微微笑着看着这个姐妹，也不说话。这姐妹她想，这个牧师的意思大概是说，我圣经那么熟，以前都是我在教你的，你今天你居然回头还要来教我。当这个姐妹在电话中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听着心里面很怕。我怕什么？我怕我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像那个老牧师，有一天圣经只是传讲神话语一个工具，有一天信仰只是我一个谋生的工具而已，而圣经只是我用的工具书。当我在侍奉的过程，我的生命跟神已经没有接触，会不会？会的。以至于我圣经那么熟了，不用再读了，以至于我已经在教人了，我不用祷告了。在传道人身上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一样会发生。记得我在侍奉了一个教会，教会有一个团契，都是非常年长的弟兄姐妹。我第一次去那个团契分享的时候， 那些长辈们就跟我讲一句话，他们都当过教会的执事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我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所以他们跟我说，牧师啊，我读的圣经比你多，我听的道比你还多了，所以你下次来不要再跟我讲圣经，最好讲讲别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成为基督徒久了以后，圣经只是一本老故事本？是不是成为基督徒久了之后，信仰只是我们维系我们跟教会一些老朋友之间的一个话题？圣经我们听多了，到我们听烦了，听腻了，以至于我们会不会像参孙？我们会不会像参孙？参孙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不至于走到那样的地步，让我们好好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好不好？最后我想请大家翻开生命圣诗的263首，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我要请大家来唱263首的第三节。263首的第三节，他说：我爱传扬主福音，越传越觉欢心，每一次从头说一遍，倍觉甘甜清新。好吧，我们来唱，就唱第三节就好。来，
我爱传扬主福音，越传越觉欢心，每次从头说一遍，甘甜清新。我爱传扬主福音，因有多人慰问，圣经中宝贵应许，慈爱赦罪。
让我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怜悯我们，如果使徒保罗都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算得什么？主啊，当我们信主年日越久，我们正是渴望主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把福音再说一遍，还是那么甘甜清新；让我们把信仰再思想，还是充满了感恩。主啊，怜悯我们，我们不过是尘土；怜悯我们，我们许多时候被罪性捆绑，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在活。当今天你把参孙，他被你使用，人生却有那么悲哀的结局的时候，主啊，摆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警惕，让我们听见了，使我们心里害怕，对主说，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对主说，主啊，我需要你保守我，让我不论到什么年纪，主啊，我依然带着感恩的心向你祷告，你依然是我的牧者，我一生你带领我，求你让我们宝贝我们所得到的救恩，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